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9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自入侵乌克兰以来接连失利，近日传出普京不仅亲自指挥顿巴斯作战，还要整肃多名国内高级将领。而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最大钢铁厂之一的亚速钢铁厂，俄罗斯国防部18号表示，有近千名的乌克兰守军弃械投降，但俄国议员竟然要求就地处决。乌克兰同俄罗斯的谈判已经暂停。17号，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在官方 Facebook 发文说，由于俄军作战失利，克里姆林宫全面惩处多名中将，分别是黑海舰队司令奥西波夫被免职遭到拘捕，副司令平丘克遭到调查，第六集团军司令叶尔绍夫、西部军区第一装甲集团军指挥官基塞尔都因为战斗损失惨重被停职。另外，驻克里米亚第22军团指挥官少将马尔佐耶夫因为不满命令被免职，第103独立后勤旅指挥官上将波诺马列夫亦都被撤换。乌克兰情报总局指出，此举只是助长俄军对他们的指挥官更加不信任，并在俄军传播。此外，18号，首名被乌克兰拘捕受审的战犯，21岁的俄军坦克指挥官希希马林，在基辅法庭上承认，战争初期他在乌克兰苏梅地区枪杀了一名并没有武装的62岁乌克兰平民。传媒指出，希希马林最高将会面临无期徒刑。乌克兰检方表示，在整理并指认几千件俄军所犯的战争罪案件之后，近期将会有更多审判开庭。而乌军历经82日浴血苦战，乌克兰政府最终弃守马里乌波尔。18号，俄罗斯声称亚速钢铁厂内共有962名乌国守军弃械投降。俄罗斯联邦议会宪法委员会负责人克里加斯认为，从亚速钢铁厂出来的所谓新纳粹分子应该就地处决。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宣布将会成立特别法庭审理这一批乌军。17号，泽连斯基的顾问波多里亚科表示，两次在土耳其的会谈之后，情况并没有任何重大改变和进展，两国谈判行动已经暂停。俄罗斯没有理解到这一场战争已经不再根据规定他们的计划和行程来发展，而乌克兰反抗的专业度正在增长，这个就是为什么俄罗斯没有办法实现他们的目标。对此，当日俄罗斯官方指控乌克兰单方面退出谈判，双方和谈进度已经全面停摆。自俄乌开战以来，俄罗斯先后宣布退出欧洲委员会、退出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之后，17号俄罗斯又宣布要自动退出世界贸易组织 WTO 同埋世界卫生组织 WHO。 评论指出，俄罗斯将会陷入自我封闭，未来难以发展。当日俄罗斯下议院副议长托尔斯泰表示，俄国外交部已经向下议院提交退出 WTO 和 WHO 的提议，跟住落嚟上下议院会一起评估退出的可行性，并逐条审查俄罗斯在这两个组织应该遵守的条约。目前留在这两个组织所应该遵守的条约对俄罗斯没有任何好处，反而是直接的伤害。上个月，普京曾经表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公司施加的非法限制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要求俄罗斯政府在6月1号之前更新俄罗斯在该组织当中的战略。时评人蓝雪认为，这个行动更加主要的应该说是针对俄罗斯的国内，而并非针对国际社会。乌俄战争打到现在，俄罗斯军队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俄罗斯的经济在整个西方的制裁之下受到了严厉的打击，俄罗斯国内反战的声音日益高涨，普京需要得到来自于议会的支持，所以他要求议会考虑退出世贸和世卫，只是要议会表一个态，支持他将这一场战争继续下去，同时亦都是顺便向国际社会宣示他们继续将这个乌俄战争打下去的决心。而按照规定， 任何成员要退出 WTO， 需要提交书面通知。在 WTO 总干事收到通知的六个月之后退出生效。退出之后，俄国和其他 WTO 成员的经贸关系将会从多边贸易关系回到双边贸易关系，不再享受 WTO 成员的优惠待遇。对于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俄罗斯一旦退出 WTO，俄国贸易将会失去全球化的支撑，而一个国家只有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之下才能够发展，自我封闭最终将会失去活力。早在2012年，俄罗斯历经18年的艰苦谈判，才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第156个成员国。外界推测，俄国之后想再加入恐怕会难上加难。17号曾经因为指出中国防疫清零政策难以持续而引起北京不满和批评的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再次指出，中国极端的清零防疫政策就是不可持续。谭德塞上个礼拜首次提出中国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不可持续之后，遭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反驳，他的相关发言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遭到封杀。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麦克莱恩亦都表示，这个策略是不能持续的，一味压制疫情的策略对任何国家而言都并非一个可以摆脱疫情的可持续的办法。在17号的记者会上，谭德塞仲对北韩和东北非国家阿纳特里亚的疫情表达了关切。他认为北韩人基本上没有接种疫苗，因此很多患有基础病的人一旦染疫就会出现重症。北韩上个礼拜首次承认国内爆发新冠疫情，而目前已经有170万人发烧生病，平壤没有足够的测试剂来确认新冠确诊病例。谭德塞说，世界卫生组织向北韩和阿纳特里亚都表示愿意提供疫苗、药品、测试剂和技术支持，但是两国领导人都没有就此作任何回应。莱恩表示，如果北韩和阿纳特里亚任由疫情蔓延，这样病毒很可能出现新的变异，但是除非这两个国家愿意接受帮助，否则世界卫生组织对此亦都无能为力。北韩公布疫情之后，韩国就表示积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16号韩国总统尹锡悦再次表示，对北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不会顾忌南北政治分歧和军事对峙的局面。当日韩方多次通过两韩联络办公室向北韩发送通知，但直到17号北韩仍未回应。近日中共官媒一片赞扬上海解封复商复市好消息，结果遭到网民向反诈中心举报上海市政府假新闻粉饰太平。上海市16号宣布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新华社开始陆续发布上海居民前往市场采购和理发等日常生活照片，说到处都是庆祝上海市解封、战胜病毒等好消息。结果网民在网上评论说，不信谣、不传谣，官方指定正能量并不是民间真实。而人民网微博发表图文直击上海，指16号起上海分阶段推进复商复市，写住首日早餐店、烧卖店、小食店、快餐店、菜市场、理发店、大型超市、人间烟火气、袅袅升起等等，但立即遭到网民向国家反诈中心举报。网民留言说，请管管这个人，上海发布。还有留言说，管管上海政府，让他们闭嘴，擘大眼讲大话。另外有留言说，能去管下上海发布吗？成日开新闻发布会呃我们。结果在网民的指责之下，人民网17号撤下有关上海复商复市的图片。此外，从网友转发的影片显示，上海一个小区居委会造假宣传所谓的解封遭到上海市民怒斥，当场揭穿他们的谎言，很多人为这个男子点赞。上海严苛封城之后，导致全球供应链大乱，外资撤走，大量企业倒闭，爆发大量失业潮。 嗰啲喺上海打拼多年嘅外地人，喺解封之后都急住要离开上海。近日喺虹桥车站涌现大量嘅离沪人潮，长长嘅人龙排队等买车飞逃离上海。由于离沪人潮太多，车飞特别难买。当地网民话，票价暴涨5倍仍然抢唔到飞。由于离沪人潮太多，而且大众交通尚未恢复，不止离沪黄牛票价格高，连叫车去虹桥火车站嘅价钱亦都不断加价。有啲人仲唔舍得买贵飞，只能够排队等飞，甚至喺路边露宿排队。中共宣布从20号开始调整对美国、西班牙、波兰等多国旅客嘅 COVID-19 测试要求。今次放宽嘅政策将会是疫情形势同境外输入情况动态调整。19号晚间，中共驻美大使馆发布通知，从上个礼拜五开始，来自达拉斯、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同埋西雅图嘅旅客将不再需要喺起飞前7日进行核酸检测或者任何抗体检测，但旅客仍然需要喺飞行前48小时或者24小时内进行双核酸检测，具体取决于佢哋出发嘅机场。同时要喺飞行前12小时进行快速抗原检测。双核酸当中仍然需要交叉使用不同实验室，其中一次需要为登机前24小时内。此外，中共驻丹麦、西班牙、爱尔兰、波兰等国的大使馆近日亦都发出类似的行前检测调整政策，整体来讲放宽了先前的隔离或者检测要求。由于中共坚持极端动态清零政策，因为限制签发和更新护照、海外旅客抵达之后被强制隔离、航班取消等等，导致进出中国的国际旅客数量急剧下降。18号，中共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塞尔维亚和孟加拉的大使馆表示，他们已经取消了对前往中国的旅客进行抗体检测的要求，而且曾经感染过疫情的人不需要提供空报扫描图像。观众朋友，你觉得俄罗斯退出这些国际组织之后，会否好像中共一样闭关锁国呢？欢迎留言讨论。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